创世纪要道略解第66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6章。创世纪第46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36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这个送终的小字有一解释，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财货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西缅的儿子是耶摩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骚罗。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格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四拉、法德斯、谢拉。唯有尔与迦南死在迦南地。法德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以撒迦的儿子是托拉、普瓦、约伯、申伦。希布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33人。加德的儿子是喜非云、哈基、舒尼、伊斯本、伊利、亚洛底、亚列利。亚舍的儿子是因拿、伊斯韦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细伯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敏。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便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士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这是拉杰 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人。但的儿子是户申，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古尼、耶瑟、斯冷。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7人。那与雅各同道来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来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来及的共有70人。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地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既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金像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个父子相会，全家团聚，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幅图画也是将来我们在荣耀里能够看到的啊！我们都要进到荣耀里去。约瑟在埃及地得了荣耀，他是法老的父，埃及全地的主。因为法老无论大事小事都不管了，就把戒指交给他，他是全权行事啊。那么这样呢，约瑟就做了法老全家的主啊，他吩咐什么就做什么。在宝座上只有一个法老啊，是大，但是法老也不管事，法老就把一切事都交给约瑟。所以约瑟是继全埃及地的大权和荣耀于一身啊。那么所以他所有埃及地，因为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他管理一切事情管得非常好。他的智慧高啊，他处理事情明解，本来他就会办事。为什么呢？大家记得他在监牢里受过训练，在波提乏家里做奴仆的时候受过训练，波提乏全家就没有一件事情不交给他的，他是管理一切管惯了啊，这也是一种操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管理管得有条有理，那必须要有操练。我们在什么时候都要操练，在波提乏家里为奴仆的时候要操练，就是帮人做的事的时候要操练，等后来下在监里，在最不好的时候，在最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操练。还是在监狱里管一切的事儿，监狱长不管了，把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手所办的事尽都顺利，这是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学习侍奉管理，这个是基督徒 必须要学的，你不能坐在那儿就是被人家侍奉，你不能，你必须要服侍人，你必须要学习管理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将来要让我们进到荣耀里去做的。所以后来约瑟啊，一步升天了，哎呀，他一下子从至卑升为至高，他还是管理，他治理埃及全地。这个呢，就是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统管万有啊，统管万有。那么从他身上，我们也看见神的一个计划，就是让我们在卑微的时候学习管理，学习办事儿，那么等到荣耀里呢，我们才能担当，才能做那么好。所以法老就把一切的事都交给他了，这也预表将来神把他手所造的都派我们管理，不管了啊，神就在万有之上做王做主啊，他有儿子们侍奉他，儿子们又能替他管理万有，那这父神就安息了啊。这个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安息，那时候神真的安息了。所以这是一个图画，这是神训练儿子们的一步一步要走的路。所以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做儿女的人都要学习啊，这是管理。无论为奴之家，在埃及，在世界，我们要管理，还是我们下到监里，在私欲面前，还是要学习管理。那么这管理呢，神的灵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智慧有聪明，我们会办事都顺利的，一定会取得人的信任。这就是在这圣经要道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启示。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再说啊，这个雅各被接到埃及地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还要从45章下边来看啊。那么最后这段就是雅各他不相信儿子还活着啊，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啊，这一个描写也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情啊。第24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雅各对他这些弟兄们呢，这清清楚楚，这是说到除了便雅悯民以外另外10个人，那就是流便呢、西缅呢、利未呀、犹大呀，他们这些人，雅各对他们清楚的不得了，他们就是喜欢争吵。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们，在地上的弟兄们也会吵吵闹闹，虽然我们走天路要到荣耀里去，但是我们还是相争的，你看，有嫉妒，有纷争，啊，有分门，有别类，啊，有结党，啊，有这些故事，所以这个，在弟兄们中间会有这样的事，所以约瑟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啊，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底下描写很特别，雅各心里冰凉啊，因为不信他们。哦，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个话，这里也看见一件事情，有好多事儿我们不信，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冰凉，一点热气儿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呢是一个鼓舞啊，假如我们不信，我们就冰凉，就没有一点反应，没有一点动静，好像是死了一样的，这个心呢就变成冰凉。 那么等到他信了的时候呢，下边就有一个描写啊，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们。他们的父亲啊，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还有许多的美物，还带来很多的美物，又看见啊，便雅悯带着他哥哥给的银子和五套衣服，啊，又送他父亲公驴十匹，驮着埃及的美物，啊，有十匹驴驮着各样好的东西，母驴十匹驮着粮食和饼和菜，啊，那么雅各待了半天，这个心冰凉了半天，说你们胡说什么？啊，约瑟还在，他待了也待了。啊，那么这种描写一个父亲为儿女伤痛到一个地步，心都冰凉了，虽然听了这些话都无动于衷啊，那种光景，但是呢一看呢，哎，这不像假的，怎么忽然间多了这么多的车呀，驴子还驮着这么多东西呀，哎呀，我的小儿子这个便雅悯又带了这么多银子，这么多衣服，这衣服不像是从家里带出去的，这是特别好的料子啊！哎呀，他一看呢，哎呀，心忽然苏醒了，哦，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敢相信，大家说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见门徒的时候，门徒也有这么一刹那，说喜得不敢相信。他们喜呀、啊，圣经里描写这个喜是快乐的。哎呀，这是真的吗？怎么耶稣活了呢？他们也是这样。那么雅各这个呆了一下，心里冰凉，说你们说什么？我儿子死了，你们还说他活着？胡说！心里头根本冰凉。还是依然的沉痛啊，但是等这么一看呢，不对啊，这些车呀，这些马呀，这些骡子啊，这些驴啊，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啊？一看他小儿子又是穿了这么好的衣服，这不是他们当地的牧人穿的，乃是做官的呢穿的啊，因为那个好衣服啊，约瑟已经是啊，都是细软的，都是极好上好的料子，跟他们这个羊毛粗织的完全不一样。哎呦，这个约瑟也是一刹那之间心慢慢的苏醒了，哦，是真的，这不是做梦啊，不是假的。哎呀，这个心的高兴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他高兴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也是看见雅各被拣选的一个原则。他高兴了，他忽然的心醒悟过来，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46章第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于他父亲以撒的神。他不是马上上路，急不可待的就往儿子那儿去，他第一件事情是带着所有的到别是巴去敬拜神，因为他在那里跟神立的有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人，当他一醒悟过来，他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做梦，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亲自办到的。他忽然想起来啊，神说在他所行的路上都要保佑他，要让他平平安安的啊回到他父亲家，那也就是保证他全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哦，原来儿子不是死了，却发达了啊，却做了宰相。哦，这个发达还不是到哪里做买卖赚了的钱回来了，不是，哇，这不得了了。尤其当约瑟派人接他父亲的时候， 正是那个全地的大荒年呢，到处一片的萧条啊，一片的不景气了，以现在的话就是说萧条，人都没有饭吃，遍地饿殍啊，到处都有死的人，饿死的人，在这么一种光景里，忽然间呢，要到来基地去享福，这真正是料想不到，绝处逢生啊！啊，本来是要儿子们去到来基弄点粮食回来，苟延残喘，能够继续活下去就不错了。不知道这个饥荒到多大，将来他这么多人，那吃的粮食要很多了，他的牲畜又多。你不能说人吃了牲畜都死了，是不是？所以他也在这样一种光景里，忽然间一步登天了，哇！还要下来及去享儿子的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雅各始料不及，也是他信心达不到的地方。我们今天可能也有这种光景。我在很多地方传神差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让我们到天上永远的荣耀去享受永远的荣耀。很多弟兄姊妹不信，也跟雅各一样心里冰凉，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心里冰凉。那怎么说才能让大家信呢？有的就信了，这一信呢，心里就火热了，就苏醒了，心里苏醒过来，啊，哦，知道这原来是真的。等到苏醒过来，我真盼望我所讲的这个神旨意的奥秘，神预定使我们的荣耀的这个信息，能在各地被弟兄姊妹们相信。你若不信，你的心永远是冰凉的。你若心一信，你就会苏醒过来，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啊，你就会像雅各。这个时候他雅各有的时候名字叫雅各，有时候用以色列。当他苏醒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以色列。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这种父亲的真情，因为那个时候啊，雅各已经很老了，怎么知道呢？你看当他下来基的时候，连他小儿子便雅悯都生了一大堆孩子，那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多大年纪啊，那么他平生的年日是多少了呢？当他跟法老说话的时候啊，已经啊说了，弟兄姊妹们，这个雅各真老了啊，恐怕现在还没这么老的人啊。那个年头常常有，在47章呢，他跟法老谈话的时候就说了啊，说他平日有多少大年纪啊。我们看第七节，47章第7节，这个我们还没有读到，等以后我们会读到的，现在我们先引证一下法老啊。我们从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雅各比法老还大了，因为位分大的比位分小的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哎呦，雅各已经130岁了。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祖在世寄居的日子。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呢，年纪更大。亚伯拉罕是多大年纪死的呢？是175岁啊，他才130岁。所以后来雅各到了147岁才死，他在这个来基地又过了18年， 他130岁下埃及，啊，他到了147岁才死，那又过了18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雅各很老了，啊，他的儿孙呢，已经有70多人。要按照《使徒行传》记载，雅各下埃及是75个人。啊，等以后我们再来对证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多少个人这个数目，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不要在这上头去啊找问题啊。那么圣经前后的记载，记载的方式有的时候不一样啊，那要费很多功夫去查，才能把它对证出来。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儿，我们最要看见那个要道，那个真理带领我们在属灵上长进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什么最好的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要看在46章的真道上，就是当雅各看见神奇妙的带领，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别是把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他的反应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献祭感谢，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一切事都是出于神，他能享这个福，他130岁了，他第一件事情带着他所有的到神面前献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要道，这是最重要的一幕啊！不信的时候心冰凉，心苏醒过来的，这个苏醒，心苏醒原文就是灵魂苏醒啊！它使我们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啊！这个苏醒就是灵眼忽然打开了，哦，一看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献祭，这是要道，在这个46章最重要的这个。关于他儿子们的名字呢，当然在以后我们查考的时候还有许多的啊这个传承的问题啊可以看。那么下边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神把这些最后的事都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先查到这里。